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神父好，
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谈的是一个木木的故事啊。神父，什么叫木木啊？
木木就是对修女的一个尊称嘛，
尊敬她叫做木木。
对啊，尊称。
嗯哼，那可以对所有的修女做这样的称呼吗？
不过这个是在以凡尔之前的他们的称呼的方式，一般现在我们都称为修女。
嗯哼，
那如果是她是院长的话，那就是以院长修女称之，这样子
就不再用这个名字了吗？
啊，对，这个木木是比较好像有点
老式的名称。
对
啊，哦，OK。 那我们今天呢是刘秀荣他给我们的一个木木的一个故事，这是沈家宝木木。沈家宝木木他的圣名叫方继家，他是出生在1915年12月1号，在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的后代。他的父亲叫做沈桂芳，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就蒙主宠召。这一连串的不幸其实没有影响到他的成长，因为他的父亲非常爱他，为了让他能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就让他跟着他的伯父伯母去了武汉。伯父当时是做桐油的生意，生活非常宽裕，买东西几乎是不用付现金的，都是由账房先生一年才结一次账。伯父跟伯母都很喜欢他，他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白嫩的脸庞透着苹果一般的红润，因此呢，即使是街坊邻人也都非常喜欢他。他不仅读书用心，而且还学钢琴、小提琴、画画。他画的一幅油画耶稣三元祈祷形象非常的逼真，从画面表露出耶稣对天父的信赖服从，又展现出耶稣内心的忧闷。他心灵手巧，每逢节日他都亲自制作礼物和卡片。有一年过复活节，他用棉花球做成毛茸茸的小鸡，用纸板做成破裂的椭圆形蛋壳，看起来就好像真的小鸡刚刚孵出来一样。后来他随着伯父回到上海，一路上看到很多穷苦的人，这样的现象深深地触动了他那颗善良的童心。一个愿望突然闪过了他的脑海，为穷人服务。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信念，到了上海以后呢，他开始就读徐汇女中，虽然是名门闺秀，他非常吃苦。他参加了校友会，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木木之所以会进修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主要是受到他姑母的影响。他的姑母沈和秀是仁爱会的修女，在浦东陆家嘴仁爱会办的医院服务。这个医院呢，专门收肺病的病人。徐汇女中毕业之后，沈家宝进入了仁爱会，家人劝也劝不住。他说他进仁爱会是要为穷人服务。他进会的时候把伯父给的财产送给了修会， 虽然修慧离他家很近，但是他从来不曾回家。即使有时候陪病人就诊，经过家门他也不会进去的。初学之后，他到医院里面去实习，不久他就染上了肺病。在当时这是非常严重的疾病，一天一天的看着他消瘦了，他甚至不能说话。请神父中腹过后几次呢，医生为了让他活下去，可是呢用了各种各式样的药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程度。修慧于是请神父中腹，医生也认为他活不下来了。可是天主要谁，谁也夺不走。上主所爱的无需烦恼，他深深的体会到酝酿爱的痛苦，也正就是爱。他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奇迹般的活了下来。1958年，各修会都解散了，修女们集中在潮汐北路201号，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他成了修女院的联系人，他们一边学习一边从事手工的劳动工作。1966年又参加了制作伞饼，他做得又快又好，很快成了负责人。他每天早起开门，晚上关门，关心大家的安全。改革开放以后，1985年教会呢就办了修女院，主教见他虔诚事主又有爱心，就任命他为圣母院的院长。1989年在主教的支持下，他们又创办了安老院。当时沈牧已经75岁了，还监管安老院的事务。当时呢刚刚收回一个地方的房产作为安老院的院址，基本上那个地方根本是一个空架子，一切都必须从头做起。牧母开始又一次的创业，所需要的物品他都亲自去买。有一次大家一起，一天也没看到他的影子，到了天黑看到他压着买好的锅炉风扇扑扑风尘的赶了回来。他把安老院当成自己的家，为了节约煤电，他亲自跟职工一起到外面收集柴火。抽水马桶坏了，他自己修理。人家送来的东西，他送给比安老院或比他自己更需要的人。他的行动深深的感动了所有的教友，在他的身上看到的是爱人的天主。沈牧母安老院、圣母院两边跑，每当安老院有好吃的，他就记起了圣母院的一些修女，也给他们带些去。于是他左拎一包右背一袋的从安老院坐公车，因为呢他从来不坐出租车也不坐空调车，因为那都太贵了，加上他坐的是老乘客的票，所以呢公车上的司机或者是售票员大概都认得他。他就这样挤公车往返在两地之间，凡是遇到老人或者修女生病，他都会亲自陪他们到医院去。在这些老人临终的时候呢，他干脆就搬到他们的房间里去住，安慰他们，提醒他们，照顾他们。一个又一个的老人走后，他都会一直到殡仪馆，以至于殡仪馆的人对他也非常的熟悉。有一次他们问他说，老人家，他们是你的什么人呢？他回答说，他们都是我的宝贝。他把老人家当成自己的孩子，他爱老人，老人当然也敬爱他。每当他从圣母院住了两天回到安老院，老人们都好可爱， 规规矩矩在门口迎接他们的妈妈回家。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幽默风趣。有一次初学院毕业典礼，他邀请主教跟各级领导来参加。记得当时地铁刚刚开通不久，从主教府到圣母院要穿过地铁道。他说，小妹妹们，老木木们，你们晓得吗？现在啊，不能从地面直接走来走去，要么钻洞洞，要么转圈圈。主教今天是从洞洞里钻出来的。他的话语引来阵阵笑声。他经常鼓励年轻的修女努力学习，造福社会。对于已经年长的修女，他也安慰他们说，你们活着就是力量，我们的教会修会能有今天，就是靠你们的祈祷。木木的工作非常繁忙，日夜操劳，身体终于撑不住了。2000年，掌上让他到唐木桥去休养，在那里他爱人的精神没有丝毫的减少。每当有人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总是问，这个老人家怎样了，那个老人还好吗？他的心仍然系在老人的身上。就像圣经上所记载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他效法耶稣，爱人到底，直到生命的终结。在他去世之前，他在昏迷状态的时候，口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圣母，我的好母亲，我把灵魂肉身完全交给你，求你赐我爱人如己。2001年的11月23号，木木在唐木桥老修女院安然睡在圣母爱的怀中。安神父，我看到这个沈母母啊，那他要进修会的时候啊，他的家人可以说是一直在阻止他啊，劝也劝不听。尤其是沈家应该是上海四大名家之一啊，家里如果有人要去修道或什么，基本上在当时其实不太容易被接受。那么但是他很执意，后来还是去修道了啊。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故事，他也发现就是说，东方的女子当她们要到修道院去修道的时候，家人总会劝阻。但是神父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事例，就是究竟修女们怎么样让家人接受啊？我觉得好像很不容易。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就是人性哈，因为父母亲总认为女孩子去修道，为他们来讲，如果万一他们不成功的话怎么办？那就是说他们
后来不成功怎么办？
后来的那个生活啊，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到一半他才出来，他没有继续下去他的路程，那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他往后的路日子要怎么办？怎么生活？我不知道他们考虑的是不是这个。那另外一点，可能他们想的是说，去修道是一个好像在受苦一样。 不能结婚，首先他是不能结婚，不能有家庭，不能有孩子，那为他们来讲，这个父母亲没办法接受，他也觉得这个样子为孩子来讲好像是不人道还是怎么样，我不清楚他们。
就是跟一般女子的生活不太一样。
对、
所以家人不能接受。
对，而且他们也觉得好像他们不可能可以过这种单身的生活，可能在另外一方面有的人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是天主对他们的爱的召唤。事实上当每一个人他在心里面兴起这种念头的时候，都有天主在轻轻的召唤着他们。事实上他们敢于走这条路，是因为真的他们感受到体验到天主给予他们的这份爱，所以他们敢做这样的决定。那我自己碰到的一个修女的例子哈，她是一个留学美国，她拿到硕士学位回来，那么也在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就是科技单位工作。那么他的妈妈一直希望他能够在那个工作的场合找到一个适合的就是先生啊，就嫁给他这样子、然后他觉得这样子他就会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可是这个修女她就是后来她在祈祷中以及在生活里不断要有，就是一直听到有个声音哈，要她去当修女。那她自己也在分辨很多的时候，她了解到那是天主对她的一个召唤，所以他后来走这条路。可是他的妈妈非常的反对，所以他刚进社会的三年底，他的妈妈
不曾去看过他，
对，从来没有一次去看过他。之前他的妈妈还会去这个地方，去这个修道院，
索性干脆就不去了。
对，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就不愿意去看他。那意思就是要跟他在扭，对，在扭，然后在对
我看你要怎样。
对，那他一直希望说他的女儿能够就是照他妈妈的意思这样子。可是这个女孩子很坚决了，因为她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天主对她的一个召唤，所以她这三年她也没做什么样的改变，她是持续的就是走她的这个路。虽然为她来讲，她的内心有很大的一种痛苦跟挣扎，因为妈妈一点都不了解她，而且不支持她也没关系，那还给她这种很对立的这种关系哈，所以让他觉得很心里面就是他也要经过这个煎熬这样子。可是后来三年之后奇迹出现了，后来他妈妈就去看他了哈。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妈妈就认为说三年了他都没有改变，那就算了，没有
没有办法了，他妈妈认输了。
对啊，所以天主要的这个人没有办法可以勉强的，人也不能改变天主的计划跟安排。所以我觉得这兄弟也很勇敢，而且他也很清楚的明白天主要他的走的这个道路。他自己在后来分享，他说其实也不是他要走，是他跟他妈妈的那个信中表达，不是我要走，是因为天主要我，天主要我，我不能拒绝天主的邀请。我想为他的人性来讲，他也有过这种挣扎，可是他最后还是顺从天主的一个召唤这样子。对，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像我们故事中的沈木木，还有在印度的德雷萨木木，他们都有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以他们牧林的地方为家，甚至不曾回家过，然后以牧林的人为他的家人，胜过于自己的家人，我不知道这样的信念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
事实上修道的人，他的心就是在他的修会、他的团体或是他所服务的这个堂区了。那为家庭来讲，他虽然知道他有父母亲还有这些兄弟姐妹这些亲戚，可是他把这一切就是奉献给天主。那因为他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当他在执行天主的工作的时候，他的家人做牧灵工作的家人，他的家人有父母亲会有这个天主会照顾，所以他这个时候应该、
神父的意思是说他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有天主照料，
他的那个心就是要专注在他的服传的这个工作上，因为事实上他的被召选也正是为此哈。
其实每一个人的路或许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看到更多为我们服务的神父和修女以我们为他的家人，这样的一份爱，相信你我都非常的珍惜的。我们下次再见。